好，先请回答。我本是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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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好，来，我们现在，我们这次来跟大家谈一下这个净土生闻三论。但因为是有净土的研究生嘛，但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虽然这个论大家也熟，但我试着从各种面来描述叙述这个净土的原理。因为现在普遍对净土的描述有点违背了佛法的本意，那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理解我常想当一个佛教越来越宗教化的时候，其实是一种佛教的堕落。所以有些观念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厘清。即便是净土，很多人因为这个地方，其实不管大家有没有学净土因为毕竟信仰净土的人在我们这个地区还是很多。那有时候我们一知半解的去否定，跟一知半解的去推动，这都是会对净土的这种教理的一种伤害。所以我们今天谈这个道理，这个生无生论他们刚开始看的时候，有的人会比较不容易懂，但我试着用比较浅显的道理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曾经学习过即便我们也听了很多道理，就算我也听了中论回事但能把这个道理然后建立起笼统的也不容易。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试着在这个课当中让我们对整个净土的根源的基础能把它奠定起来其实我一直有一个观念，理解佛法不能离开缘起法，理解净土也不能离开缘起法。好，这个是我一贯的一个态度，包括我们理解中观，如果不能建立在缘起法，这个中观你可能会断常见。当然学中观的人比较容易断见，但中观当然不是断常见，这个我们知道。问题是你知道 你也知道要去回避这个断常见，可能你还是无法跳开断常见。这个有时候我们看是懂的，但如果加以检证的话，就很容易迷失掉了。那唯一是呢，我们最喜欢谈中观是空中，唯是有中。我觉得这种讲法是方便。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不是一个是断见，一个常见吗？那如果如来藏呢？这种讲法，因为这里应用到很多楞严经的东西。那很多楞严经凡是谈到如来藏，大家就认为是有的认为它顺向外道。这个讲法又是事实的。所以我一直在建议，因为上次来上课不知道吧，可能有些同学还没有听到，我就在这里再重复一下。我们去想一下佛陀当初他出家，他是为了要面对，虽然他贵为王子，会接王位， 但他看到的这是不佛陀的这一生出家因缘，其实是我们修行的典范，这里面隐藏了非常深的道理。第一个，他面对的是老病死这个问题，他从来没有离开，这是他的主课题，所以后来参学外道也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发觉再怎么学都不能解决，所以他一换再换，到最后他用苦修啊，但也不能证明，他就算苦修到极致也不能证明。后来他回到，他后来不是也苦修到了菩提树下，他这个经典都在很多经典都描述这个道理啊，就是他不再往外求，他也不是从苦修，他直接问的是老死从哪里来。那老死从哪里来，他不问其他原因，他看到因为生才有老死。我们现在在讲缘起法的时候，容易把它概念化，容易用很僵硬的十二缘起，其实它整个缘起就是一个此生彼生此灭彼灭的道理，就是中观中论里面一直在反复谈的。所以中论如果你了解，它不是属于中观独特的，它就是一个正见，它就是智慧，它不是一家之言，它说的就是相应缘起的一个正确的思维正见跟一种智慧。所以学唯识的不学中观，大家容易把这个中观当作一派，我学唯识就唯识，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太多的盲目之见，而忽略了佛法最原初的思想，所以就开始模糊掉了。那其实这个道理，你看，因为这个道理的此生彼生此灭彼灭，就在阿含经里面，对吧？他看到的这个生老死。这老死因生，生因有，因为众缘具足叫做有。那为什么有？因为其畜生就是取。为什么会畜生？因为你爱。为什么爱？因为你看错。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缘起。所以他看到最后回归到中间的整个缘起的时候，发觉只有此生彼生，此有彼有，此灭彼灭，此无彼无的这个道理。所以他就说这叫古先知道。所有的佛法就在他体会的这一种，我们都用的比较高超的名字叫实相，其实就是真实的意思了，就是看到的现实。所以佛法的最大的价值在哪里？在现实，而只是世间人是直现实，那学佛的人有时候宗教信仰是离开现实另外找解脱，但四圣谛讲的是在现实看到真现实。所以佛法的核心价值是在现实，所以学佛的人绝对不会脱离现实，不再寻求解脱之道，没这种道理。所以阿含里面讲到离开苦地就没有后面的极地，因为它是见次无间，它不可能脱落。所以如果离开苦地看灭地道地，它是无有是处的。所以这是整个佛法核心，也就是佛陀当初在菩提树下时候看到的这个道理。今天我们虽然讲净土，也不能离开这个道理。所以现在的很多净土离开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净土从哪里安离。那这个道理如果应该脱离的话，连修我不知道你现在修什么，很多只在修幻想。但我们深信净土的理由是在于，因为它就是在缘起里头。好，那我们现在谈这个。所以佛法一个东西，如果离开三法印，那三我们就知道三法印是法的印记，就是凡是佛法就有这种特征，这种意义在，就是法的印记。所以如果你说法，在《金刚经》讲一切法是佛法，那一切法也是世间法，但为什么一切法会是佛法？是因为我在一切法看到了什么？无常、无我、寂静。我能看到它的意义，由这里展现出来的是佛法。那任何东西离开这个就不是佛法。那请问三法印表现在哪里？就在现实。现实的缘起一定会展现的一个无常、无我、寂静的意思。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切进去的，一切 一切法才叫做佛法。所以当你解读如来藏，离开了无常无我极尽这个意思，离开缘起的道理，这个如来藏会出问题的。那同样为识，为识我们当然很容易讲就有中，因为他讲圣意有，哎，你们大概多少都听过吧，哈，哎，我想大家都学了蛮久了。圣意有是如何有？所以那毕竟空又如何叫空？你看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他谁跟你讲说他完全是断空的？他这个空不能另外利用，这个空并空不是一个东西，空是一种诸法的现实，不是一个东西。而这个觉悟，它是带有觉悟意，它在否定什么？它没有否定任何东西，它在否定你的虚妄而已。空是一种否定意，但空没有否定它的缘起，空只是否定它本来就没有的东西，否定什么？它的自信，因为自信本来就没有，所以它没有额外否定，它只是否定那个本来就不实在的。这是佛法的特别的地方，而且它之所以能跨过一切宗教，正因为它是事实。所以佛法的价值，它不是一个宗教，它是一个事实，它是事实中的真现实。所以任何一个法一定是往这边走，所以从这个道理所开展的一切法，一定是顺着佛陀当初在菩提树下所看到的这一份真实而开始善巧安利，所以一切法会顺向这里，这个法会通到一切善法。为什么？因为它是事实。所以如果它是一个事实，那你就很容易了解什么叫不二法。这个法门是不二，你怎么那么多不二法门？你看维摩诘经那个不二法门可多了，那么多不二，那不二就一个了，还要不二那么多。凡是顺向这个真实道理的，凡是符合事实中的真现实的，因为只有一条路，就是唯一正真之道，就是以教经讲的亘古于道。这个道理是佛法的核心处，如果离开这个就会走向信仰，而这个信仰有信无智，增长于此。那所以说这个佛法的最基本的判准在哪里？就在事实里面，就在现实里面。但它的现实不是我们看的表象的一个和合相的里，这个表层的这个被误判的，被名言施设出来的啊，而是这个现实里面的缘起现实。在这个缘起的真实性是就在现实，所以离开世俗地不得已，这是佛法的根源。所以如果你所学的唯识不能回到这边来，那这唯识恐怕有问题。所以你看那个种子六义里面啊，你看待众缘刹那灭，恒随转，还有讲的性决定，很多人把这个性决定当作自性见，没有，性决定就是固稳定，不是固定。固定是死的，稳定我们现在很稳定吗？我们虽然六道因缘种子，可是我们现在是稳定，我不会想讲课讲到一半突然变畜生变人变天，我这些麻烦了，等队伍变回来再继续上课。我们今天这个东西因缘一旦这一时期这一个时期它记住，这是决定的，所以决定是因缘而合的稳定，不是固定的解释。所以你看整个种子六义啊，那我就其他不懂不谈，它就是缘起法，它乃是遍计子依他起啊，缘生死，没有一个离开缘依他缘起法。那报告中观，我们在讲无常。那如果中论里面谈，如果你对无常误解了，就跟你用无常去乱让人家常，那人家常也可以让你无常。为什么？你的无常意如果不顺着缘起，你会执着有一个无常性的东西。那是不是又进入了一种常见，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在修行，在我们佛法里面 只要你有常见，因常会有断见。只要你有断见，背后隐藏是常见，因为是两是一对的。所以我们经常学中观，就讲说：“哎呀，止破不立，没有这种事情。要有破就有立，要不破就不立，没有止有破没立，破不真实破，方便破；立会真实立，方便立。”真实法当中不破不立，但既然你要用方便来破，就有方便力。破什么？破一切自身、他身、共身、无因身，安立什么？一切法无自性，有力啊。对，所以一旦安破，一定背后一个力。他透过遍破一切法，得到一个统称词，一个叫做普遍词。我破自立、自身、他身、共身、无因身，换句话就是无身。我立一个无身意，是透过安立一切可能的身，四身代表一切身，破了一切身，等于安立了无身意。所以他有力啊，他只是不是立一个实体法，是立这个道理。因为他破的东西也没真实破，为什么？从来就未曾有。它的破是破你的愚痴颠倒，并没有有法可破，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个道理，隐藏在很多观念里面。因为我为什么要这样谈？如果不这样谈，我们前面这一段就很难安立，那后面净土的安立意啊就会出现问题。但这样的道理很少在一般我们在谈净土里面谈的。好，所以当我们如果能从缘起，这个缘起就是一种事实，从这个事实来看，这时候中观唯识如来藏都是什么第二法门。为什么？依缘起实相而安立。但一旦讲偏了，那就各显神通了，这时候就好多的是非。所以问题我们现在出现很大问题是在于我们对缘起的道理不了解，所以在解读的时候就出现问题，解读出问题又产生了很多纷争，包括现在因为对缘起的道理的误解，所以对净土，即便你再怎么去崇拜它，它也不容易产生感应。为什么？不符合缘起道。所以最近我刚才讲那个八识会学生，这样吧，看这一段时间有没有谈到，包括佛的接引。众生的念佛，哪一个不是依缘起？现在整个净土强调是他力的接引，这是四十八愿，这样的讲法会出问题啊。但现在都偏向这个，不是，唯识二十日里面谈到二事成决定，两个心事，就是先不要谈佛跟众生，包括人，包括我现在。我不能说不存在啊，你不能说我不存在，不存在我们唱什么歌？你也不能说我存在啊，我那个字体不存在，但我这个妙用你不能说没有。所以很多空义，但这个又再谈就会很多。所以我在讲《金刚经》讲，我们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到底有没有我相、人相？有，你是你，我是我。不然我们怎么讲话？这个一火定的话，什么事情都不能安理。但我就基于我相人相里面看到，这些我相人相其实也只有这样的相，就这样的因缘，我不能火定。但除此之外，多余的安理是不能有的。多不能多，少不能少，多没有的说成多叫增益过，有的说没有叫减损过、损减过。那我们要还原实相，有没有？有。梦有没有？有。怎么会没有？梦有没有？没有。为什么他没有？因为就这样有。所以以前看经典，他为什么有？这样有。他为什么没有？这样有。你那答案都一样。那时候我在奇怪，经典怎么了？这些我都搞不懂。有这样说有，没有也这样说。后来发觉果真妙。为什么？梦有没有？有。梦有没有？ 没有啊，你不是刚有，他只有油那样，没有你说的那种油，他只有这样的油，因为这样油，所以没有你说的那种油。所以我说的那个五，是因为他只有这样油，就这样而已。所以他有这样，有这样，没那样，所以说五。哇 ，yes， 就这样油而已。所以我们现在，像我们现在，我形成了所以我们现在佛法很多很多观念，其实当我们不断在探讨，昨天有学生在问，其实这都有必要一次一次的在厘清，因为我们很多观念不一定通达，所以在解读它会出现很多问题。像我的存在，对你来讲是存在，但你能认知多少，离不开你对我的认知。我就说再行，你也只能接受你能认知的我。对，所以活了四十八愿能度你，但问题你不一定接受他度，所以他要二世成决定，要因缘和合，要因缘和合，并不是纯然依靠阿弥陀佛。如果这样的依靠会违背缘起法，如果能这样早度光了，不需要我们再发什么愿。这就是一个缘起，因为你的内心里面会现出你自己因缘所现的境界。那我充其量是顺你的因缘，尽量引导你对我的认知，但你再怎么认知，也只能认知到以你目前状况，我再怎么讲，你只能认知到你目前理解的那一块，你不可能把我所有的东西给你，你能认知的就是这个现出来这个像，听到这个声音所讲的显现的道理，而这个道理不能完全百分之百传给你，你只能现出，你只能你纳到你自己的。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缘起，唯识所现出来的缘起义，包括我们往生净土都是从缘起道理建立的。因为你了解这道理，你才知道怎么念，才怎么去感应。这当然又是一条路，但这个整个所有的道理的理解都是建立在整个如实缘起当中，才知道说我们现在在受用念佛。因为这个法门，它为什么隐藏了这个缘起的道理，它为什么那么妙用，它是跟一切法平等，但为什么这时候它适合？因为它适合它应机，因为它在这个法门当中，以这种善巧所安立的，它把所有的菩提心跟慈悲心带到里头。好，那这个带到里头的时候，依我们的，所以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你如果了解唯识，我们都学过吧？哈，唯识是不是有六根本烦恼？大随、中随、小随，总共26个。我们是不是有11个善心所？烦恼如何生？善法如何生？从这里来看，念佛应该如何念，才能制止烦恼，能增长善法？而国土又从哪来？这里也会谈到，国土不离开你的心所现。所以你今天要往生净土，是不是跟你的身心的变化有关？所以你如何念佛，关系到你如何成就你的土。那我现在作为若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它成为你的初所缘，它是作为你的初所缘引申出来你的亲所缘，所以这中间两者相互增上，所以回向的意思也是在这里。阿弥，回向能不能跟着给你？不容易。但我今天在这里讲话的声音，你能不能受用？有。那我如果当初所有回向建立，其实就像维持互相成为助缘，我如果从你种种不断回向，回向能增上广大功德，大师人讲它是一种回向，是一种方便，它让小功德成为大功德。为什么？因为菩提心会让小处放大，菩提心大，就像我心圆着一个人做善事，跟圆很大人做善事同样一块钱，但我因为缘众生缘菩提，所以他就在这样的一个心量的作用当中福德变成。为什么？还是不离开唯识的道理，一切唯心所生所造。所以在大智论也有这样的道理，所以就在佛法当中，他就知道身心的结构，所以他安立这个法门，善巧安立一个境界，让你心能有所安住，借着这种安住这种境界，引申你的身心改变，这是缘起法。 都是顺这个道理所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更知道这个法门它的应用。因此在解读所有的经典的时候，你才会，我们一味的在强调如何专心念佛。但我现在的专心念佛真的一大片都往名相名号上转，却不知道这个名号，名号可以啊，就名以以名啊，总是这个德啊，所以名号不是空名。这个在南传的修法，它也有活随念，在阿含经里面有都有念佛六随念当中的活随念。那为什么后面讲到最后入法流水乃是得涅槃？念佛念法念身，他为什么会因为念佛念法念身而得活水念？你再看看品坛里面念佛里面，他把念佛的那个念佛放在洗，你强调七觉知。如果我们三十七道品论次第的话，八正道跟七觉知是往圣道到圣道的位置才谈的。当然我们现在修的也是可以随顺修七觉知，七觉知圆满是在正果的，在阿罗汉这个位置去的啊，在圣道正果上的。那我们他为什么在讲七觉知的时候他讲念佛？因为他依如来名，如来义，如来正法，以如来所生随喜心，由这个对如来义的抉择，念觉知、责法觉知，到最后喜觉知，从喜觉知到最后清淡觉知、定觉知、舍觉知，其实它是依七觉知在哪，在谈念佛的。所以我们因为不了解这个念佛，现在把念佛的法门把它狭隘到，你如果不能从缘起法来看这个念佛，它所引申的善巧。他在这么一个佛号当中，你当会他怎么样的如来义、如来正法，这说，所以这个如来义、如来正法，当我心依于我现在的烦恼心而起对如来义、如来正法的时候，我为他所缘，这就是唯识里面讲的。我现在就全部都放进来了，什么叫做所知是同分影像？你们要是听不懂没关系啊，有的听懂，有的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在《瑜伽师地论》里面有讲叫所知是同分影像，就是我今天在修禅定的境界，其实是依我所学的教授教界引申出来的相似影像。所以我的佛号跟你的佛号会有差别，因为我所学的，我听于这个法界等流，就顺向真实缘起义的这个叫法界等流，我依法界等流的文思修的熏起之后，会现出我相似影像，叫做所知是同分影像，我就是圆他的。所以我现出的佛号跟你认知不认知，不是你的佛号跟我佛号一样，因为我们所学不同，所投射出来的影像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不要听经，不要什么发菩提心，不要，我说你是不是外道派进来佛门搞怪的？你这样讲会把让念佛的因缘破坏掉的。经典明明讲发菩提心，你会把它拿掉，或者什么都没了。他要讲说少善根福德，什么叫善根？叫无贪、无嗔、无痴啊！你稍微了解念佛当中什么叫菩提心，你一了解，你就发觉这个贪嗔痴是跟它不相应的，因为我们现在菩提心把它空洞化了。菩提心是什么？菩提心是实相顺向实相的发心，就菩提心。这个菩提心的内涵被空洞掉以后，发菩提心就会越来越转向世间的一般善心而已。所以如果你是开始随修，开始学修菩提心，一定会慢慢一一顺着世间越来越真实的这个角度，这个菩提心才长。所以凡是能长养，能顺着佛法的一切善法，都能增长你的菩提心。同时你当你不断在发菩提心的时候，也一定顺着一切善法长养一切善法，因为它依同一个根源，它依同一个根源。我们现在把它拆开了，就出现问题。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你再看菩提心的结构跟一切善心它是不是连在一块， 同样，当善心善心所起来的时候，他烦恼心是不是起不来？因为他相对抗。所以当我一心不乱的时候，就代表一种决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心就起不来，我的恶心起不来。那我的恶道必须随我心因缘去做，随念随习随业随种而转。但我心既然已经善念而且成决定，你说我还会转到哪里去？我想转也转不来，因为因缘缺，善恶道因缘缺，是不是？所以这不是光靠加持，是本质缘起就让你跑到善恶道没机会。所以为什么正见真上者不堕恶道？冲突嘛。正见真上，因为你什么叫三恶道？你看三恶道的习性，所以在品坛里面，在论三恶道，人欲界、色界、无色界，各有它的，有它的界，有它的所系的烦恼，种种因缘就是缘起啊。我们所以在谈一切的这种品坛的时候，它就是在针对不同界相里面的这种它的因缘，所以你了解才能知道你现在的作用当中有没有第一分。有没有畜生分？有没有欲界？有没有色界？有没有无色界？你不了解，你还以为你功夫很好哎！你这中间隐藏了很多邪法，你不知道，因为你没那个能力。所以现在很多人说我只要厌你，你凭什么厌？你只能厌你讨厌的，你还能厌到哪里去？你没那个眼光啊，你厌哪里？你最多能厌你讨厌的啊，你喜欢的还是喜欢的、啊，除非你有眼光看到你喜欢的不究竟就是坏苦。我觉得你怎么演，那你更不要讲辛苦。所以很多念佛的人念到最后就爱自己而已，他就想把自己带上极乐净土。那这一周这一颗那么重，我怎么上去？这一团怎么上去？那么就用铁做的莲花，不然怎么站上修去？我这样讲的那个引擎一发动，噗噗噗噗，因为太重。所以因为背后大家整个学佛人一直在验外头，切不到源头在自己，所以他的厌离厌得不彻底，所以所有很多念不是所有很多念佛的之所以念佛，一刚开始可能一爱着自己，他是以他为方便，但终究他必须厌离什么样？厌离自身不变，因为这才是说佛的来源。所以一个能念佛往生净土的人，他必须有一种对世间不是一种对立的舍下，而是越来越觉悟他的无常。你看很多人他背后带着这个气氛在的，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只讨厌这个外面，带着一种不得已要舍离，而是带着一种觉悟。你发觉这个一定带在这个气氛里头，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念佛，他是基于对自我的爱着，所以给他自己找到一个比较永恒的安乐的乐园，所以他根源的发心是在于自我爱着，这样的爱取有只会有娑婆的生老死，不可能这样的爱取哦，会感应净土的这个那个因缘出来。所以你看，说生有没有生？如果你执着生，那只有生就老死喽。所以生而无生，你要知道那个生意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先谈这个东西。所以一个人刚开始作为接引善巧的时候，他以这一份对自我贪着为善巧。但终究他必须要逐步的加重对世间的清净厌离，而这个厌离本身就不是讲说这样的心成就了这样的果子啊。你如果心没有改变，你那一份一直往外厌离，所以很多人到最后，很多念佛到最后还是挂碍。为什么？因为他从来一路念佛当中，他都是厌外头，不厌自己。那这样的爱护自我的核心处，它必然感应的是娑婆的生老死。那所以这样的引导一旦没有点出这个精神来，一味的只是用爱惜自己讨厌他所讨厌的，这是轮回法，这不是净土意。所以这问题就一直出在这样的问题上。所以这个问题也是让人家为什么一直在诋毁净土。所以我说净土很多都是被禁，我这样讲有点不大。净土会被诽谤，跟弘扬净土的有关。你把它讲偏了，你讲得太离谱了，违背佛法了。 你信不信从四圣谛缘起来谈净土，就不会有人诽谤，因为它是大家共，凡是学佛的共同义。那其实它就缘起义。那我们从这里开始，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虽然它用的是很多天台的，但基本上其实它是各种经教的配合。那今天他用了楞严经，但很多人否定楞严经，但楞严经是何等好啊！我记得上次不是有提到，就是心经金刚经简单，如果要读的话，楞严经困难，对不对？因为心经260字早就背熟了，但其实楞严经比较简单，心经比较困难。因为简单你不容易懂，那楞严经好在哪里？它直接从阿难的烦恼开始带起，它只是翻译，翻译的太这个词啊太着重语词的美，我这样有点回报，但我不得不这样说，因为语词翻译的虽然非常那个，但在理解上容易产生词义上的模糊，实际上但楞严经本质它是比金刚经更简单，因为它直接金刚经讲无我相无人相，那楞严经直接讲为何无我相无人相，他就给这样的原则再更细的说明，所以他直接针对的阿难的烦恼一路带上来，这个很具体啊，他就顺着阿难你有什么执着、啊、那我就从这里带，所以他的带引导引导觉悟，为什么讲说开悟在楞严，是因为它落到我们的具体烦恼当中逐步带上来的，像其他的经典它是提出大原则，但不像楞严经那么具体的贴着阿难看看东西执着的东西一路上一层一层带上来，所以我说它简单，因为它具体，我一次学起来是不是比中观难？不是，我一次应该比较简单，因为它具体。中观它原则智慧高的人可以，但否则的话此生彼生弄了老半天也生搞不懂，那你既然此生彼生关系在哪里不清楚，我就把此跟彼具体化，让你看到此生故彼生，所以无此无彼，我为了让你知道此生故彼生的道理，所以我要必须把此彼的相再说清楚，就是我必须把法住字再讲清楚，你才能了解涅槃字。它看似名相，但其实我们所有现在所学的东西都可以汇在这样的认知底下。所以包括我们所学的，现在所学的这个道理，即便它讲的净土，它其实也是对我们所有的缘起正见的一个再次的一种确认。所以当这个道理完有了比较明确的这种观念，不像般若之见有了以后，你再学其他法门其实也都是一种它都是一种帮助的啊。那到时候就看你个人的因缘在哪里，所以我现在要建立的就是说，任何佛法不能离开现实，而现实的最照最真现实就是它的如实缘起相，所以必须要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今天念佛，我这个法门之所以安立，之所以可靠，你知道佛法到最后的可靠不再是由谁来保佑的，我不是常讲吗，我喝水，我口渴喝水，我不用拜堂他就渴，他就渴、啊、如果 我上次讲说如果我喝水我必须要拜完他才加持我，不需要啊，那反而你拜他反而是不信水啊，我口渴就喝反而是真实相信他，为什么？不是因不是果，我为什么要拜？不用啊，反正不是因不是果，我烦恼没有谁会保佑我解脱，烦恼没有就解脱，我只要不要爱就不会取，不会取就不会有，就没有生到死，谁保佑？没有保佑，你看不安安静静里面没有保佑那两个字，你看楞严经里面有没有保佑？没有。若要保佑，何必开那个楞严经那么长？那么你看，都说阿难从头被骂到底的，骂到最后他说：“哎，消我一劫颠倒下，也没保佑啊。”有了，当初从我用劫引带出来，那是一种接引，但真正让他开悟的，不就现场不断的改变他的观念？ 所以他也没有在会场上也没有另外再加持啊，就引导你如何愚痴带过来，他就才说消我一劫颠倒下，这才是佛法的核心处，这也是三宝的加持处，所以到最后才会知道。我常提到，就是说将死身心奉尘刹，逝者名为报国恩。没吃到半颗糖，为什么发这个愿？因为消我一劫颠倒下，我再不轮回。所以那个四圣谛，那个缘起道理，是彻底让你断绝轮回的根源，才知道国恩在哪里，才知道产生了对三宝的信受。所以这时候对法的学习再也不是彷徨。为什么？我常讲，越了解佛法，越来越信心；越了解佛法，越来越不安心。为什么？了解佛法，知道路就只有这条路。为什么不安心？因为我没走在路上，因为我还在晃。虽然入了佛门，未必走在这路上，所以不安。因为为什么不安？因为知道只有那一条路才能安。你走这条路跟他没关，你再走下去还是一样。所以我在讲，所以我之前也讲，跟学生讲说，你要有信心，你绝对不会解脱，因为你跟解脱因缘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所做的那是在幻想，你在宗教信仰，你根本跟你，他是如是因如是果，就只有这条路，更无余道。所以我们现在那么一教经学了，但我们不容易在内心升起更无余道，这个心不会升起，因为你对四圣谛的信受。那你知道四圣谛时，未必知道四圣谛义。那你为什么不知道？因为不了解缘起义。不了解缘起义，就是不知道事实实相。实相不是那个高差，就是事实，就是事实，事实真相。所以了解这个道理，你所有的道理一旦回归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一句名号可以到彼岸。这时候再也不是只是一种逼自己去仰信弥陀而站出来的信仰，是因为如实道理。这个道理的这般确定让我毫无疑惑。为什么？这是缘起道理。我现在起这个心，正在转变我的心。我这个图是这样生，我这样念，刚好转这个图。这不用人保佑，那人保佑的不谈。光不保佑就把握了，何况不保佑的？那就保佑那一块，我就很少说。我很少谈保佑那一块，因为我深信，我深信保佑那一块，所以我不谈。我谈的是我这一块。二是成决定，我那一块已经确定，就剩下我了。就是我只要决定了，就跟他相应了。对方等着我去，但我现在还在犹豫。只要我决定，他就结了，这契约打好了就去了。现在所有问题是我这个契约还没决定，所以现在的问题整个倒过来，别看我们的心自己能不能成决定，整个关键从这里开始出来。所以这里面我们在谈很多道理，包括我们现在修了很多法门。我经常，我有一次给一个研究生出题目考试，考下来两科合起来有60分的没几个，两科200对，合起来。我就问说，我有一题就是，你修那种法门，为何这样修？你看，都不用准备，研究生考题，你修哪一个法门？为何？如何？弄下来，我分数都打得很低，可见你修得迷迷糊糊。你看，你当选择一个法门，要有选择的道理。你修的时候可以看出，你到底对这法门了解多少。完全是剥离掉的，所以当然每个人程度不一样。可是我们看到，我们基本带着一种信仰在选择一个法门。其实我们对一个法门了解是很空洞的，我们没办法赋予它很实在的意义。这条路可以从此岸到彼岸的，此岸彼岸的关系，比如说秽土跟净土的关系，为什么透过念佛可以到？你慢慢说个所以然。你唯有资料了解秽土的缘起、净土的缘起、念佛的缘起，这中间才建立关系的，不是吗？ 你如果不从土跟心有关，那你念你的佛怎么会从此土到彼土，对不对？那所以说我们既然了解两者关系，我们也知道念佛应该怎么念才会往生，或者念佛也可以升天啊。凭什么你的念佛是往生净土？你要给个理由，但我们很少能给一个明确理由，是吧？所以包括我们现在假如有机会，因为现在人多人少就好处理，人少学生就会被我虐待，我们这样也很少讨论。我其实一直跟我们学员建议，不过这个要学生配合，就是大家要投入，其实透过讨论可以更容易建立我们的观念。所以我应该是让你们上来讲一下何为念佛，那我们就直接讨论说，那就到最后你不是讲无生无生的，不过没关系，就讲念佛两个字就好了。何为念？这下可是了，何为念？你要不知道念佛佛意，念的时候起什么心，念佛这两个字怎么成立啊？对不对？第一，我们现在了解念清楚，我们要了解念佛怎么念。当我在念的时候，我就起什么作用？这样就一谈的话，佛会为何是佛？当你对佛不了解的时候，你的心怎么可能起一个如实清净的念佛心呢？是不是？光这么两个字也够你呛的。如果你从缘起的角度来解的话，所以第一个念是成其境，一直不忘，你们都有学会是的。那成什么其境？成经过的境，你经过的境很笼统啊，所以你一直不忘是空洞的。你如果对你所曾经经念过的境是那么笼统的，你要念它也是空洞。你必须要对这个东西有一个更明确的圣解心，你必须要能从你闻信解当中产生决定心，这个心才能在这里安住。安住的时候，曾经经过的境，你能常一词不忘，这才叫正念。我知道你空空洞洞的念，你念你想念念也念不来，因为那里面没营养嘛，对不对？你念我的不一定正念了，因为那只有四个字空空的，也不能完全空了，但内容不丰富。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的说，现在的很多东西我们很单纯的就认为佛号是这样，念是这样，都不知道这中间其实还有文章。那我们教学的也就是一样的，一样化如继续教下去。所以不懂的还是不懂，那即便你信誓旦旦说念佛很好，你自己没感受到。好，我们现在这个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把所有的道理在这一段里面，虽然这个这个传灯大师啊，他所讲的，但他当然愿意用的很多天台的观念，但我尽量要把这个观念避免它只是单纯的一个天台中的想法，因为我过去我开始研究的时候也是以天台为主，但我因为我不是中门之弟，我不是哪一种的啊，我都喜欢。你是哪一种？我都中的。我没怎么做，我其实严格来讲，我是我讲就胸怀全体佛教，这当然是自我期许的，只是我会守护大圣，但我对声闻法我也欢喜，所以我认为我不会轻易去否定一个，因为我认为它是佛说的，只是你必须要学着从佛的本意去理解，你发觉处处都很妙。都欢喜，各有各的因缘，各修各的，但只要不要乱回随便的去否定，因为这都很多都是接引众生的善巧，都是佛的方便，每一个不是哪一个不是方便，但这个只要你解对的话，你就会说妙，很多法门很妙，你要了解说也只有这样才能度这一样的众生。所以如果你要到西方国家跟人家讲佛法，最好讲如来藏的比较好。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上帝心，你就是要换一下就好了，只要换一下，但你要讲到最后带入无我，我说如果你把它等同上帝，就跟外道一样， 所以他觉得度无我具，对度外道，楞伽经说的，因为他的逻辑很像，但因为就是顺他这样的逻辑才能接引外道，但他不能等同外道，因为他有无我义。所以经典讲，如果不能说出无我如来藏，就是外道，是吧？所以这个东西，你要顺一个人心。所以当你越来越了解人心在变，佛法要种种相，但种种相当中竟然隐藏了如何带引入无我的这种善巧，好像这样净土。所以净土的最核心价值在哪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你注意啊，他包括地藏经也是啊，他一直强调的是那个菩提愿本愿，后来他一直强调回向法界，他强调是业海，都把这样的一个众生的需要化，这样的需要顺利众生，同时把佛法的更深层的意义就带到里头去了。你会发觉他有时候在接引众生不同的时候，他背后一定有这一份道理。那我们说法者必须要看到背后如来的真实意在哪里，所以我们在种种善巧的接引的时候，也会慢慢看众生的根性转到那边去。那其实经典都明显的讲出来，所以念佛的人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直强调这个价值，对不对？但现在这些东西快都没光了，甚至说不用发菩提心，我一听就差点去撞墙。就最重要的你把我拿掉。所以好，所以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当然这要一点时间，但尤其前面这一段啊，因为它是建立整个净，当然，对有些人一下要懂这个不容易，但我们试着让大家至少了解。虽然不必然每个人都能理解的很清楚，但却建立起你念佛的所依的基础在哪里。那这个建立出来，就像说我经常讲，我们有一位听有一位大德，他是南传的，他去听家演讲，他讲的内涵或讲的头头是道，讲的大家好感动。可是这个比丘算是不错，他讲到最后他说，说实在我也不太清楚，大家听到都哇好羡慕涅槃，可是他讲实话，他说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经典这么说这样讲，一听大家都愣了。以上所说纯属虚构。哇，那怎么建立？其实整个净土的境界的理解是从慧度开始的，灭道的二谛的理解是从苦集来的，所以如果你不了解苦集，你不了解秽土，你不容易了解净土。所以我们修学佛法一定会从我们越能接触到的东西做限量基础来比量。所以思维第二法里面有一个观无量寿法，它是从观我们这里的眉间，然后观现出刺骨红色的，再看白骨再看成全身白骨，再看成琉璃，看琉璃放光，放光中看佛。你看这里面多细啊，从我们摸的感觉得到的，然后进一步看到切开来列出一寸，是不是也还能想象？为什么我们看得到肉是红的？当我们要看到白骨有点越难，但还可以相信，因为的确看至少白骨。然后就是从你能接受的一步，它重点是在练你的心，不是让你去想象那个心，它是从你能接受的境去安住你的身心，对治你的烦恼，从对治你的烦恼慢慢的时候，你的心越来越自由，可以从现象的安住到开始用想象的安住。也就是说你为什么能安住在想象境，是因为你的心越来越被你控制的心，它是一个调练身心的一个善巧。所以到最后你看啊，肉到刺骨靠近，刺骨到白骨都是骨，一点白骨到全身骨也靠近，白骨到琉璃也靠近，琉璃跟光也靠近，但一口气要光很难，是 这里面一般我们看不容易理解，那我们了解佛法才知道很妙。他这个利用这种观想，把你的心借着这个影像开始来锻炼你的心呢、啊。所以有的人说啊，我一下观尘，你不要骗我，观尘，你要观到身心一现前，一心一起念，那个相就现前。我说我观完了，我说我重点不是论见记仇哦，我是要你这个心已经很自由，你的心念一转，这个相现出。我要的是训练你的心，不是要看你的相。他整个观想，所以包括很多经典《禅经论》里面谈这些，其实它是一种调练身心的。他把很多法术用在这个观想当中，去一口气在这里次第练磨练的哦。他有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很多观想，包括密教很多观想，就着陆到相。其实这个借这个相，它这个调练身心、对治烦恼、增长善法的意义是在里头的。但这个东西又被抽离掉了。所以变成越走越宗教化，没有，所以我说你不能随便动，你必须要到哪一个阶段完了，你再下一个。而这个过程里面，重点是你因为你的身心调柔，所以你的相会清楚。所以不是那个相一直在迷在这个相，包括掰观掰好也是啊，有人观到很头痛，我说啊，这相完了，因为这都是我们过去观的时候，曾经一直强在相作意，弄到自己神经紧张，头很笨。其实它不是，它是法。这个一下子要谈太多，可以理解。休息一下好吧，好不好？我们开始，好，哎，这样开始。
开始一下。
好。好，我们现在开始谈这个，就是，这里面啊，我们先稍微讲一下。这个文魔结晶，因为我试着，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宗门的观念很强，所以一谈到传统中国佛教，在日本也有，学印度佛教是一等人，学中国佛教是二等人，学日本佛教的是三等人，连他们学术界都这样分了。这你看，都已经心都不断生长去了。那我们现在因为时间久久以后啊，好像开始学什么东西才是，甚至现在慢慢又倒过来。其实要知道，因为我从天台路，我不以天台宗看天台，我看的是智者大师对经教的理解的深刻。因为我当初写的论文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就是他最早期的禅论，你才知道，以当他时代，当初要阅读很不容易，像不像我们电脑打一打就出来？但他能引经据典到那么广，那我看他好，这脑袋不是一等一的万种啊，可以记那么多。我们现在打一打，你看他们搬着那个经书，要上上向下楼梯，用颜字笔写一写，用笔写一写，他们可能要沾墨汁，冬天的时候冷得要死，一下墨就干了。我现在每次这样想想，哇，他怎么修的？那个藕益大师更厉害，几天的结下安居就把那个律往书给写下来啊！我说我们光读都讲，都讲了好几个月，他竟然一口气将一写就把它写完，十来天就写出来了。我都发现他脑袋是什么结构，我都怀疑。我们站在这个角度去想，这奇怪，那怎么可能？那个逻辑之紧密啊！那个你看，我们科判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啊，是不是？那还有一个子丑寅卯辰巳未申酉戌亥，哇！你看他分好几层，他还能拉得回来。我们讲到最后就不知道跑去哪里了。哎呀，他们的脑袋怎么那个逻辑怎么网状那么密呢？不知道，短短十来天，竟然把那个律往书一口气把它写下来。智者大师也是，所以我们不要轻易，我们必须要了解，在我们现在学习佛法，必须要知道学习论证。第一个，他所依的跟经典，他解读经典，他的论证要这样才来看他的结论。他的经典是根据什么？对哦，他解根据经典是对，他解读错，那也不一定对。他的根据经典对，然后解读对，再过来他论证对不对？逻辑推论对不对？完了结论才接受。我们是学如何思维的， 而不是你动不动到唯我结论。其实当我们走入到研究生这个部分的时候，就不是像本科生这样了，因为你们开始更进一步懂得如理思维，也就是开始学会独立判断。而这个独立判断不是故意别别树一格啊怎么样，不是，也就是说你开始学会如理思维，你的所说所做要有根有据。好，所以我们现在在谈一个东西的时候，因为虽然他是天台，但就正如我所说的，他其实天台的整个思想结构是来自于印度经典的。那对这个印度经典，他能这样的理解合不合法，而不是像我们现在有点盲目就否定了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大德。这些大德脑袋不是空空的，他们的思维很紧密。所以有时候我刚才讲说，我站在另外一个立场去思维，我发觉他们的脑袋结构的确不大一样。因为我们光理解就很困难，他们当初如何著作，而涉及的经典，他们在收集资料是那么困难，如何融通而建立彼此逻辑一致的这种思维，不容易。你看那个吉藏大师的那个纵观论述，你看他阅读多广，他部派佛教各方面懂得很多，所以他们才能做出一个适当，把这个中论适当的抉择出来。中论本身它是一个很简单，它背后所要辩驳的，想要端正的是这个思想的背景。吉藏大师当初他什么去涉及到那么多？我曾经对他们的资料做出来稍微了解，说他们引用的经典相当多了，也就是说这些大德并不是凭空乱讲，都是有根有据。所以假如缺少这一份角度，容易就是受人家影响加以否定。不要这样，你应该进一步去理解。所以我们今天要谈，我尽量把这个天台的味道拿掉，因为在过去大德他们是深信天台，但我们现在如果加上中文角度，有的就会加以否定，但我们就打开来纯粹就法上来谈。所以像维摩诘经里面谈到啊，因为我们接着要带进来就会有这种味道了啊。因为维摩诘经讲说，菩提心者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大圣众生啊，来生其果。注意哦，菩提心是菩萨的净土，当菩萨成佛的时候，发大心的大圣众生会来，就是说你看他是不是相应的，对不对？跟我们现在讲的净土，其实这个就是净土原理。你不能说那是维摩诘经说的，没有，所有净土就是这个原理，因为这是缘起的道理。即便我们现在讲了，所以因为我们后来一直在强调，也许时代的关系或是应激众生根基，所以如何简化那是不得已。但我相信大德们他们应该知道这个原理，所以我们经常在讲唯心净土的时候，就好像有点把它虚妄化。没有，唯心净土就是净土。净土还是唯心，娑婆也唯心，因为这个道。你看啊，我们讲唯心，大家有点怪，对不对？你看十二缘起，无明行色，明色六度，出受爱起和生老死，是不是无明为头？啊，为了表达无明，是不是用心来表达？是啊，所以华严经乃至那个分别缘起出圣法门经，特别强调的出圣就是缘无明。所以无明所带动的问题，整个缘起，所以我们现在的身六路触受，是不是我们开始六根六尘，这些六根六识这个东西，是不是跟无明行都有关联？所以这就是整个身心世界，为了方便观察就方便立的，叫做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说的就是什么？所以缘起。如果你从十二缘起了解唯识，从唯识去了解十二缘起，你发觉那就很妙了，那就很妙。所以你不会落入一个只纯粹的一个唯识的观察，你会从佛法根源去看，其实唯识本身就是四谛，本身就是十二缘起。所以它的结构，它是用一种更把世间法住因缘讲得更详细的一个理解，让众生可以更贴近他的经验而带入对缘起的观察。 维持是这样的。好，那所以说我们如果了解这个源头，所以在把这个缘起的道理开始解读净土经典的时候，你就发觉没有，它这个背后这个施舍就是把这些带进去的，所以这个解读就不再像过去传统只是在文字上，只要你一心信任，就自信心的，就停在那个表象的信，那个热，那个善法欲啊，竟然不顺着信，而信又不顺着佛法的信，所以就变相只是停在众生很狭隘的那一份信，而这个信虽然现在强调有信就能往生，这句话可不可以？可以。现在在强调很多人在否定本愿，也不一定否定的对，肯定纯粹只要有信就能往生，那么跟信上帝得永生的一样。那你说信能不能往生？可以。那问题在信的结构，如何赋予信的一个实质内容？信可以引申善法，但你若信只是在感性的信，这里面因缘就变了，是不是？因为你这个信缺少如来义、如来正法的内容，所以信能不能往生？可以，因为它在唯识里面，信本身就是有净心的功能，净化心的功能。所以这个信是出现在对信心所的这个信的定位跟它的缘起忽略的，才衍生后头一路上一直错下来，是这样的。哎，啊，慢慢来。我怕一直讲不讲到，时间有限，好，没关系。好，就有大圣众生来生其国，布施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是一切能舍众生来生其国。好，接着他又说，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国土净。这个很有意思哦，心净跟国土，这是唯识道理。从八世转。因为八世现出根生气世间，是不是从无明行事名色六入处，是不是由无明行的这样的造作，所以我们有名色六入处受，然后现出境界影像，所以生老死都是在这个颠倒心里的。但这个颠倒心又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透过唯识必阿赖耶识，同时让我们了解心色心关系，从此才建立什么叫唯识性。唯识性不是对心的执着，其实唯识性是要说出缘起的道理，注意，否则说唯识会走到一边去。其实他讲唯识就是就唯识，其他没了，他要讲说就这样啊，唯识的是就是这样的因缘，所以后面还有一些我慢慢来。所以这个道理我们越来越懂得会到这个点上的时候，你发觉你所有的道理，就像我们上一节讲的很多道理，你可以找到沟通，而且你因为能找到这个源头，所以你对它的理解会恰当，因为你对它理解恰当，对其他法门的沟通就容易建立起来。所以这时候你就慢慢越来越能了解什么叫不二法门，因为它根本在同一块，只是展现出来借引众生的善巧不同，但走的路都是什么缘起实相，每个都一定要走这里，即便生门，只是他走到他不能再讲，他就是因为他当初的发心，他也不离开缘起啊，他也不能离开，离开缘起不会有圣道的。但问题这个缘起亦能透到多细，这个就问题在这里。所以有人家讲说这个岔开了啊，有人就讲说那声闻只破我执不破法执，他说那破了我执谁执法，是不是大家普遍这种问题？那我以前我也是这个关我绕了很久，因为这涉及到声闻人对生死轮回是看得很清楚的。其实我们像是说学大圣的，只是你还没看到苦，一般如果看到很真实苦，大概很多人就会那个大心划不来，因为难过，所以他会想要解脱生死。所以在南传里面他们也肯信菩萨道，但只是说菩萨常言在生死当中太苦，所以他们说要证阿罗汉，南传 菩萨道就是这样，他们很多都确定有菩萨道，但觉得菩萨太难，所以他们这个发心的确如此，可是他们看的就是缘起。那我们为什么会断掉我执啊？啊，怎么会有法执？其实声闻也断法执，只是声闻断的法执比较偏向他生死轮回的这一块的法，他们不是不断法执，他会断，但这一块，那断我执谁执？从来包括我们现在这执，我们现在是不是在执？我们是我在执。昨天问了就知道，现在就会懂得摇头。我们现在在执着是谁在执？是我在执。
是。
是我在执。是我长得也那边的。是我执在执，没有我在执，因为我从来没有。就差这么一点点。我从来就不是我在执，因为没有我，是谁？是我认定了自己的我执在执。好，那声闻能断的我执，由谁执法？他的法执在执法，就这样，要知道，他的法执在执法，他我没有，但还有没有法执？就是这个法执在执法。所以从来不管是声闻包括凡夫，从来都不是有一个我在执法，所以他断了我执，我们没断我执，在执法也不是我在执啊，是妄想在执，所以阿罗汉他也无妨，他断了我执还可以执，为什么有法执？好吧，所以我们经常把讲说断了我执谁执法，这以前我在30年前就问过了，后来想说那难道我在执吗？没有啊，从来就没有我啊，所以我的执也从来不是用我去执，是我的我执在执，没有我在执。如果真有我，就不可能破我执。能破我执的是我本来就不可得，所以叫本来即净自性涅槃。楞伽对瑜伽师地论，很多法都是这样的。从那个法华无量义经也讲，很有意思啊。这个这样的缘起法，因为我这样谈一下进来，这个就快了。所以，当我们的执着出来，我们的执，才有三合大地。所以，我们心净国土才净。这个国土是依我们的颠倒心如实相应因缘而显现。所以当我们在修行当中，为什么我们的心一直利用法在转你的心，不管任何法门，只是我们转的方式，包括我们修四念处，我们现在因为修行都说因为一下跳太空嘛，所以学不来四念处，是不是很实际的照见五蕴皆空？
是
啊，那它照就照你现在的执着啊，所以修学它就是直接贴着你现在执着，只是它给一个佛法，世间人想要观身受心法，但因为他不了解缘起法，所以他看会互相矛盾，互相拉扯。但佛法给的是因为顺着缘起法建立的次第，可以利用这样的次第来看你的身受心法，会看得真实，会能看到真相。但我们如果没这个方法，你看到了半天，你会执这边放这边，看那边执这边，因为你看不到缘起的道理，所以你会相互在那里烦恼着，勾腰一把，你知道？那你必须从缘起法的角度去看身受心法，你就能看到身受心法的实际相。那另外一个法门，它会因众生根基不同，借力起，包括念佛也是，念佛也是走到最后，它会越来必然走向实相念佛。那实相什么叫实相念佛？就是越来越看清楚的意思啊。我这样讲就比较清楚了。一谈到实相念佛，大家吓得要死。实相念佛的意思就是越来越清聪明，越来越有智慧，越来不被骗，越来越不被虚假相所骗，这叫实相念佛。所以你不可能一下实相，但可以越来越能带清楚。所以他因为他当他不断念佛，身心清净的时候，他会感受到我们原来所处的这个五蕴世间。虽然他不是一下能照见，他越来越能看到这种东西的虚假，这样的开始看到身心的虚假，就是顺向实相。 但现在把实相讲偏了以后，就是把实相剥离掉。可是问题，偏偏实相念佛才是佛法念佛的最核心的地方，包括菩提心，他从来都是越来越看清楚，才能发挥他愿离说佛的价值。那现在又被拿开了，你看这厉害都抓重要的割割，都是割重要的。所以实相念佛从来就是，当我们学着开始愿离说佛，用如法的心情来愿离说佛，他就开始顺上实相去。你如果了解实相的意思，你就知道，其实就是一种善巧度实相。但我们现在一下子把实相拉得很高，以至于大家拒绝。其实应该是以实相这个大方向开始学修观实相，就是观世间的什么五浊恶世，是吧？这个是这道理。好，所以他心净国土净，因此在我们念佛当中，必然如果依维摩诘经所说的，我们念佛必须具有净心作用，是不是必须要有净心作用？那好，我们现在看什么是净法，是不是？而且这里面还有意思哦，心净跟国土净还要连在一块哦。我心我净跟我国土无关，我净完的心我净完另外找国土，不是。你心净国土就净，也就是你的心跟国土是连在一块的。这个关系要有，涅槃生死跟涅槃必须连在一块，否则就算断生死未必能涅槃，知道吧？如果它是两块，我生死处理完涅槃另外找，没有解决的生死就是涅槃，解决的苦集就是灭，苦集灭道的灭不是灭其他，就灭苦集就叫灭。生死超越的就是涅槃，没有另外涅槃，净土不在哪里，就在心境。所以这个是一个在佛法当中，所以当我一分一分清净念佛的时候，我的国土是一分一分清净，这是缘起道理。为什么？你这个国土是依你的身心众缘和合所引证出来的业报体，所以你有几分善，你的国土就这样。就像我们现在现出大家不是人道吗？长得高长得小长得大长得各有因缘，所以我讲说你为什么长得这样，刚好啊，刚好。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倒霉，刚好刚好，不是因不是果，都没有人跟你争钱，都刚好。所以以前我刚学佛，我碰到一个和尚，他很有趣，他经常跟他师父就在中部有那个普里那边，有很多出家人都在寺庙，很多啊进修闭关的很多。那他师徒两位就是种很多菜在供养这些人，他们就是种那些供养啊。这个也怪，我就第一次见到他，他说有些闭关在里面，有时候去供养没多久啊，锁就锁在外头，表示里面没人了。锁在外头了嘛，所以说闭关也看到很多变化，也看到很多说闭关也闭没多久，他们在不断护持闭关的，也看出这种佛门当中各种人啊，不过他们就是尽量护持。他有一次到我们山道场来，他也拿了很多菜，他们就问说：“哎，你是不是听说生病？你现在生病怎么样？”“病得刚刚好。”说看他一副就是好像做重点的那种，就是手脚都很粗糙，因为他一直重。我们就问他说：“你师父病得现在怎么样？”他说：“刚刚好，刚刚好。”这样他那个摩托车很搞笑，一发不起来，他忘了放，他就在那个方向盘那个方向盘一就好了。我是巧合还是怎么样？不过他就在我眼前搞这些，我就他就一直踩不会发，啊，对不起，忘了，一直就好了。然后第一次碰到这种人，那也许是巧合，不知道，不过的确就是这样。就所以那句话刚刚好，到现在我都记得。 比你干嘛？所以以后你如果倒霉的话，也干嘛？所以有人说你为什么生病？干嘛？如是因，如是果，这中间没有增，没有减。哎，不要再找其他理由，它必有因缘。而这个因缘，我不一定诉求什么，我不知道，反正自有因缘。我从相信因缘上来讲，因为佛法这样讲，而事实也是如此。好，另外我再看一下那个，在《无量义经》，我念给大家听，你们就听听就好，因为你们都会查啊。菩萨欲得修无量义者，无量义，它是法华性的啊。应当观察一切诸法是本来经性相空寂。这我记得以前有他讲过，不过这是我从这里。也很有意思，他说如果你要成就无量义，各种无量义法门啊，衍生一切大功德，成就快速成就菩提，就应该观，要修无量义。什么义？应观察一切诸法自本来经性相空寂。也就是，所以我从这里我们要看到，其实佛法的最大价值在哪？如果快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还眼真相而已，就是还眼真相，不是性，就是还眼真相。因为它自本来经就是性相空寂。无大无小，无生无灭，无生无灭，无大无小，非住非动，不进不退，犹如虚空。我们后面会提。啊，无有二法，啊，无有两边生灭啦，住啦，动啦，进啦，退啦，犹如虚空。而诸众生虚妄痕迹，啊，是此是彼，是此是彼，是得是失，岂不善念？所以源头在哪里？在一个本来性相空寂当中，你把它错看，然后安立此彼，得失生灭。好，开始。岂不善念？造众恶业，轮回六趣，被诸苦毒。源头，所以在无量义经里面输出一个，用一个短几一句一段话，就把很多佛法的根源就弹出来。所以他后来他说，无量义劫不能自出。为什么不能自出？因为唯一有观诸法空相才出的因缘。所以四圣谛是不是也就在观他的因缘生灭空相？如果不观这个是无出路，所以这就是更无余道，就是唯一正真之道，也就是普贤人道。所以你如果在这种虚妄法当中一旦不断的横加计较啊，就会产生偏差。他后来想说，你看到又复深入，这个我跳开了啊，就省略。又复深入一切诸法法相如是，生如是法，法相如是，住如是法，法相如是，意如是法，叫生住意灭。法相如是，意如是法，灭如是法。你看啊，法相是不是缘起？如是，如是。所以这样才说出生住意灭。所以你应该试着开始观察这些法，如是相，观这样的相，就是说你必须要尊重这个相，然后才看到它的生住一灭，也看到它生灭不可得。他说法相如是生恶法，能生恶法，法相如是能生善法。所以法相如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自本来经性相空寂，可是问题为什么会有恶法善法，都是由这里来。所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最究竟义在哪？对吧？我记得以前谈过，在佛法里面，我们知道讲说，以身善定增长，未身善定生，对不对？问题我们对善都分不清，是正行的关键在于，它作为菩提分法，最重要你要能定出善恶。但我们现在是信不信？我们现在让大家来讲善跟恶，你怎么定位？你拿这个去问别人，去提管。 你问他四正勤他都能说，问他三恶定不出标准来。但佛法的三恶在哪里？他是如是法相，如是生能生恶法，法相如是能生善法。根源在哪里？凡是越靠近自本人来今的性相空寂的，这是越善；凡是背离他的，越恶。是不是？所以佛门当中的善恶标准在哪里？实相。那有没有标准？有。那什么叫实相？就是越不虚假，越真实，越善。所以如果定不出这个标准，我们经常会用世间法混乱出世间法。那我们如果有这种标准，何谓善？何谓了义？何谓不了义？就出来了。因为什么？越能顺向究竟真实的，就是越善。所以有没有标准？有，在缘起。所以我们不要动不动用世间慈善模糊了真正的大善，否则我们到最后会倒过来啊！因为整个法它是要回到这边，所以为什么叫无量义？当我掌握到缘起的究竟意义，能生一切善法，叫无量义法门。是不是因为它依同一个源头？那个源头在哪里？恢复照见它自本来经性相空寂，一切的烦恼由这个颠倒才生，一切的善法因顺它而生，逆他一切恶法，顺他一切善法。所以这就是佛法的核心处。好，那我们现在来，如果说包括净土法门的安立的价值，也就是他必须顺这个道理，顺这个道理你就可以看到净土的妙用，或者的话他又是走到跟世间宗教相关，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学的关键的地方啊。所以你如果从这个道理，你就可以刚才有讲的，你在解读净土的修持的背后的那个每个定位，包括信愿在哪里。所以我们就讲过，你今天要讲正命正业啊正念啊这些东西啊，正语为什么叫正四谛？因为它是道体。如果你不能用于四谛的缘起道理去讲正语、正业、正命，你正不来。你不能你说你就算真的，是不是有标准？所以这个道理是不是都完全会在任何法门，是不是都会在这个观角度上，你就不会分歧了？是，所以我们点开了这一点，我们才开始把所学的东西融摄。不然临终你要临终，我是一中观的不是的。那哎呀，某某人去把我 MP 下拿来，我当那么多听哪一卷？来不及的，因为可是偏偏你学的又很杂，一下这个一下那个。可是我们学的不会，我们学完中观唯识如来藏，学完就只有一条路，为什么？就一条，我们学到最后就一条。即便你念佛，不要你说这种法门，就是那一条。为什么？就事实了。那我只是依我的方便顺这个，别人依别的方便，但我这条路跟你那条路本质是一样，只是他顺应我。所以我们学到完就一条。所以你现在，如果你现在所学的，不管你是学中观，你过去所学的唯识都可以帮助你不落断灭。你学中观的话，不会让学唯识的人都常见，因为都是缘起真见。所以他谈到这个很有意思。所以无量义经也是这样谈。所以他到最后华华经叫法住法位，是不是这样？也是这样。好，好，我们现在好，我们现在开始来看这个文啊。这个前面的那个是他的那个，就是起手能忍啊，圆满智啊，无量寿觉大导师。这个文我们就再印过就好了哈、啊，因为这是他的发愿文。所说安养大圣经，了义了义自圆顿，妙德普贤观自在，世智清净大海中，马明龙氏及天亲，此土如山莲社主，天台智者并法事，古往今来弘法师。所以我们在想说这些道理，有时候我们因为一下现在就像日本 学印度的就比较好，而且把自己都慢慢否定，有点盲目崇拜。但我们很少回头去看这些大德当初如何建立他的智慧，他所依经论，所刚才讲的所依经论，他的解读如何善巧建立一个能下手的修行功夫。这个我们因为从于外表不知道这些大德，像无着世亲这些人何等智慧啊，然后说出了这个道理。当我们现在轻易的用我们后学去否定他的时候，你是不是稍微了解他们不是那种愚痴无知不识文字的哦？你如果多点体谅心去了解他们想法，我看你连他的道理你都不大懂，你怎么可以轻易去否定这些人曾经是如何修行，对不对？那不含这个修行或许是误传，但问题从教理啊，这么懂得这种完整教理，能这么样清清楚楚彰显出来，你认为他会容易迷信？对，尤其智者大师主要的主依止的是什么？龙树菩萨。智者大师的很多论述是依龙树菩萨。好，我们想看他讲啊，祈求敏家发神事，尽采经论密旨。阐明净土生无生啊，普使将来悟此门，断以生性皆不退。最近我们刚好念佛十四天，我十四天刚好利用时间讲的那窥基大师谈的对净土的立出十个疑。窥基大师他本身是求生于净土，但都不妨碍他为希望净土破除疑惑。立出十四个问，这里面包括以音声以色相见音声求，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有人就依经持这个净土，他说不是这样啊，他就一一的解出来啊。所以这个因为包括我们修弥勒净土，有人修弥勒净土，因为他们是修唯识，修唯识的都大部分求生弥勒净土，因为他本身是弥勒菩萨，弥勒净土唯识法门经常主要的都是以绕着弥勒菩萨的，所以包括太虚大师很多大德学唯识的都往生弥勒净土很多。好，那但他们不妨碍他们对西方净土，因为就像我们我也不会去否定其他净土，我也不会，因为我觉得那就是我读这科和读那科同样一个大学，我不会说我读文科的去否定人家读工科的，不会，那个人奇妙，而且都是佛说，所以他们的那个心态是开放的。你注意看，很多大德都是这样，不像我们越走越狭隘，不像这样，这个我们现在这种走法真很快的。后他重点是要断疑生信，也就是说对净土之所以往生，就像我们刚才讲了，很多人说念佛往生，你一般问他，你跟我说一下，凭什么念佛可以得往生？你就问这些问题就好了，你可以就问到一大片人，因为他说不出秽土从哪来，净土从哪来，这个其实就在唯识里面的。好，那乃至我们可以从很多地方，秽土为什么秽土？这个真正厌离，何谓叫厌离？如果你不当厌离，叫嗔。你不当的心向净土叫贪，但为什么往生净土愿你说我不贪不嗔？理由是我没有贪啊，因为我知道他的功德，我是为什么不嗔？因为我知道实不可爱，我并不是有一个不可爱法去讨厌，我知道他可爱法不可得，而不是有不可爱法让我嗔，不一样。他不嗔，他是觉悟，所以净土本身就是顺向觉悟。他是如实观照而生厌离，所以这个东西一旦扭曲了以后，人家念佛念到跟世间对立，跟法门对立，跟很多人对立，而不是带向觉悟，所以这个东西就越来越偏激了。哎，那把很多经典什么都不要，那个都不要，那个不要，跟怪盗一样，真的。 真的跟外道一样。我们也有那边人把什么像都拿出来，经典全部拿掉，什么没有，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们讲你只要听我的，要是我听你的，应该不要吧？你不什么都不要，听我的有用啊，听你有用，听别人不是也有用吗？那我听你有用，那我听别人的也可以有用啊。如果听别人没用，为什么要听你的？你就一心念佛，你要讲那么多干嘛？这是互相拉扯，哎，阿弥陀佛。这个什么道教各显神通，就讲这些，有时候都是我很早，我大概刚出家，我就写了这个“遵依莫谤语”。我出家第二年，遵一个法门，不谤取其他法；遵依莫谤语。我以为下课了，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在捍卫佛法，都是为了不毁谤，不是要你有这样，是尊一个你所信的，但不要谤，因为它是圣教。这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建立这种观念啊。好，因此他为了要生信，而这个信在一般人不容易像我们这样学，因为他们没这个基础。但其实如果你懂这个道理，你可以不把这个道理讲那么深涩。也可以让他知道，其实整个净土的枢纽在于如何让你的心依可你信你可接受的，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法门拉到哪，拉到你能接受的层次，再慢慢带上来。所以我们知道如何降如何升，因为缘起，好吗？因为我们知道整个修行的核心在哪里。但为了要令众生能接上线，所以我们可以降到他能接受的，就是先逻辑，一鸣讲的，先找到共许法，共同许可的法，再来讨论不共许的。所以这个法门就开始会降到哪里？降到可以跟他接上线。那降完了，我们现在降到就停在那里了。我们降完了以后就慢慢带上来，这才对。但我们降到那里就把它当究竟。本来它是方便，那方便当究竟就完了。它是拉到那边，然后再把它带上来。所以这个当你有这一份因为苦想要离苦得乐的心的时候，我顺应你，我不一下子谈到像我们这样生的道理，我们先顺应它，然后逐步让它心平上来。这才是一个说法者负责任的处理，不是动不动谈很高，不能这样，这样会断人的慧命。但如果谈到很低，却又不懂得上来，也容易产生执着。你现在站第一梯就站第一梯，你现在已经到第二梯，我就从第三梯开始。讲完第三梯，第三梯很舒适的讲完了，还是要舍第三梯啊。因为我目的是爬上楼，我不是在楼梯。所以这样的一个次第，所以次第在哪里？次第在缘起。每个人次第，每个人升起不一样，所以我们动不动讲次第。你讲的次第就不叫次第了，因为你讲的次第是一个僵硬的东西。那次第在哪？在缘起。所以每个人的因缘，以生善未生善，以生恶未生恶不一样，所以他生出来的次第要尊重他的缘起，这才是佛，是不是？那我们现在经常就是次第，那就僵到每个都当一个次第，每个人的因缘又不一样。好，我们要看。他将照此论立为十门：一、真法界门；二、生土缘起门；三、心土相即门。所以刚才我们已经有念到心土相即门，所以我从其他的经典稍微做个底，避免大家只掉入所谓的天台的那种信天台可以。有的人到最后就往就觉得中国的这个不是讲天台宗，好像就不是纯。国教现在变成很奇怪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以前我们不会这样，现在就变成这样，所以我干脆直接从心念谈。心土相即门，刚才心净国土净是个心土相即门，里面隐藏这个道理。生活不二门，这也有意思啊。这怎么建立生活不二门？所以如果你这个生活有二的话，众生永远众生不能成佛，生活不二才由众生才能转世成智。所以这个都不能恶，所以真俗二谛不能切开，所以离开世俗谛不得第一谛，就是这个道理。 都是依这样的缘起道理建立生活不二的道理。所以这个不要，我们不是讲高论了，因为这是缘起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前十二缘起当中，你看无明行色明是六度出受爱起有这个当下，是不是同时告诉我十二因缘不可得？因为相依，既是相依就是不可得，因为缘起故，缘起故，缘起的东西就是无自缘起，顾名思义就不用谈起大众缘和合的法，从来就不是自己，因为你说的众缘，所以在众缘法当中执为自就是错。你说呢？众缘啊，众缘就是靠众缘，就不是自啊，自己啊。所以这个道理从这里来讲说，所以我们从这个是我们的空义是从缘起，所以一迷以缘起叫众生，局以缘起是佛，所以它不能分。这个不能分，才世间人跟上帝分开。所以人永远被上帝管，但我们不是，我们生活不二，所以众生可称佛。而佛为何佛，众生为众生，关键在同一个处，就是唯识说的，从依他起产生执叫缘起执，从依他起觉悟叫缘生执。那净土在哪里？是不是从这里来？以依他起执着的叫娑婆，以依他起觉悟的叫净土，还是一条？都同一个原理，是吧？其实就是缘起的道理了。所以我们现在每个东西会往这边贯穿。好，法界为念门，好、哦，法界为念门，好、哦，观境相吞门，第七是三观法耳门，第八感应任运门，九彼此合一门，十现位互在门。你看啊，这里面都有一种相。你不觉得这里面都有不依不依的道理？你看，反正道理，我现在因为大家有时候零碎学啊，那还好，这些我大概都涉猎，所以我比较不会说，如果学中观啊，因为不了解唯识，而且会对唯识有点偏颇啊，不然就学这些掉那边。那还好，我们这几年我们朋友杂学。不过杂也通，稍微比较会那个，所以我们发觉现在很多东西啊，像唯识里面他讲三自性，遍计子依他起缘生，他讲就是不依不依，就是四大圣人是吧？那你看我们中论是不是也讲不依不依，不来不去？你注意看哦，这个道理是一致的哦，只是浅说的。面向不大一样，只是它落得更具体而已，但原则一样。所以我说学唯识的，其实如果有机会学学中观，不然我会走偏了，弄了老半天就放肆了。那如果学唯缘起的，不懂得缘起真义，学唯缘起被缘起相被放肆了，所以缘起学了老半天很不缘起的哦。我现在看到很多人学缘起学得很怪的。应从分为缘起，把它拆成三世二重因果。那刹那缘起也讲不来，分为也连续连复缘起，延续缘起，他也说不来。那我们现在不是还有一感缘起、赖也缘起、真如缘起、法界缘起，其实这就是缘起啊。法界缘起有没有离开一感缘起？
没有，
没有啊，只是更彻底而已啊，都是缘起、啊。一口气就可以把四个缘起合起来了，不然你这样一直读，你读到就晕了，读得很不缘起。所以看到现在学，不过我们也不去这样自我虐待，我因为我没有机会学，都是自己学。但不过也，像现在你们都有的问，我们那时候问哪里都不知道，没得问。也要问我生长啊、这个他说你好学，回来教我。我问他，他叫我好好学，不是自己。那时候自己偷偷学维识，还被师长念，你学维识就怕我把它搞成了理论，所以我们的自己学都还会被骂。嗯，是，不敢讲，没有啊，咋办？嗯，好，我们现在开始。 这个我们就一个来看，初一一真法界，这是法体。这个法体的建立要有，这个我们才会知道我们修是有根有据，而这个所界地的，就像他所说的，我必须要尽采经论秘密子，因为就是说我不能独自自己妄想，我必须要根据经典啊。他说一真法法性中啊，具足十法界，一正啊本融通生活归殊之。这个道理有了以后，我们再谈净土就会有根据。但因为这里面讲的，我现在经常就在大德讲的时候，我因为有时候讲的这个理论用词比较深，大家有时候会，现代人比较不喜欢谈那么多东西，所以我现在习惯是所有很深的道理全部把它回到缘起法，这样大家就蛮亲切的，就缘起法就可以通了。所以这也是天台为什么通教可以通别通缘，但是天台讲判教的时候藏通别缘，就相待判是藏通别缘，绝代判相是藏通别缘，都是缘。你看这大师也很聪明的啊，他才不会分成那么纷纷的四个。他说从相待上就是不一，从绝代上是不异，他们都很没有事，是我们学的不圆满才随便抓一块在那里固定，不会。你如果这个道理，那还有智慧啊。好，我们看啊，论曰：一真法界，即众生本有心性，此之心性具无量德，受无量名，云何具无量德？好，我们现在看这一真法界，我们就讲心。但我们现在因为这样讲法，长久下来，大家容易抓一个心。但我一直跟大家提醒，因为这个关键，我是这个头打开的，同时要把你们所学的尽量汇在一块。啊，就是我刚才一直在讲，因为我不希望到最后我讲的是一宗一派的看法，我不想的，因为我不自己也不是一宗一派的，所以我不希望大家学到最后，哇，如是我闻，上课上了五天，听了某一家说法，哇，那没意思。哎，当然我讲法可能也是我的角度，但至少试着会通其他的啊。所以我们讲一真法界，乃是一真法界，我们会执着有一个东西，这个是向来我们容易有的。哎，好，那没关系，我们来看啊，它这个具无量的啊，举要言之，为性体性量性具，好，它从体量具来谈。好，我们现在先撇开来，活成活是从哪里？我们就以一个凡夫，他就这样做的。你看他做，他是不是他成佛？他没看别的地方，他就看他自己。那成佛以后也没减没增，那不叫做佛了。你要知道成佛他看到的是什么？这个楞严经里面谈得很清楚，什么叫变法界？我们为什么会分割成？六识六根，为什么他后来讲六根可以互用？因为六根都是缘起的，所以他讲如来藏妙真如性是从哪里谈？谈五蕴不可得，谈十二界不可得，谈十八界不可得，才讲说如来藏妙真如性，它是从火定上建立的，所以这个性不要另外利用，它是就像我一次讲的，它是什么？圣意有什么？有二无我性，二无我性，就是说他只是表达，他有没有离一切法？他没离一切法，但在一切法里面观一切法无人我无法我，而这一切法变成彼此汉格区，是因为愚痴不懂得人无我法无我，才种种区隔。所以六根就分割出来，这个分割从哪里来？从认知错误，认知它的不能认知缘起。所以我们讲说，梦中的你绝对无法突破你梦中自己设的牢笼， 这个牢笼可以假的，可是当你在做梦的时候，你在做一个被关起来的梦的时候，你无法突破的。谁帮助你？你。所以你为什么只有受用于他？因为你的执着让安逸他的法性，安逸他不当的法性之后，你的身心被框住。所以我们讲说绝后空空无他前，是不是？所以这个里面讲说，我们要讲啊，依佛的境界，境界为什么他你看啊，我们先谈云何性理，为此心性离世俱绝百回，体性坚泥清净无染，不生不灭，常住无坏。好，我们常住无坏。那我们现在开始啊，因为这个过去在解读这个的时候，如果没解读错，没有解读对的话，就会立个常体。这是我们很多在解读出问题的观点。所以这个东西用心经讲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所以他的清净，这里有讲说清净无染，六祖慧能不是有谈到本质清净，对不对？本来清净，但我们现在这个清净就开始立一个清净相，可是又同时讲它是不垢不净哦。所以我们在理解法要前后一致，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种子六义，你既要说它性决定，同时你要知道六义当中还有恒水转刹那灭。如果它性决定，就不可能是刹那灭。如果它具有一个果体上的清净，果体上就是具足清净了，那这个清净就会跟不垢不净冲突。所以它的清净意思是什么？就不能用垢净相对的净来安立了。你就要了解，他必须要前后文了解，才不会走偏，认为心中有体，这叫因中有果。因中有果，既然有果，何必因？那如果有已经有活性，烧一烧怎么不见了？是不是？这样的讲法，你讲因中有果，根本会背离缘起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地位他，必须要了解他的意思，否则的话会走入常见。这就是后来为什么有人一直对中国佛教有些地方批评，并不是法上的问题，是有人解真的把它解成常见。所以解成常见是他的过失，怎么可以把中国佛教过去所依的经典去否定？包括我们现在讲这个体性坚泥，我那不就在那里了，是不是有一个东西？这不是在，如果学过中国，就是说，离五蕴，不离五蕴，啊，我在五蕴，是离五蕴还是不离五蕴？是五蕴中有我，还是我中有五蕴？还是有不思议的我，非离非不离，对不对？对吧？哎呦，到了。好吧，那我们就早上就这样子吧，就一半。那这个道理，因为这个东西定位不出来，一旦定位错，就会出很大问题。这个就违背佛法缘起。所以你要讲它清净，如何讲？所以这个清净不能用垢净相对的清净，因为这里落入的是生灭。啊，等一下，我提醒我讲到这里，帮我忘掉。好吧，那我们就下课了。